欢迎收听大宅门 Podcast， 我是 Kevin， 大家这礼拜过得好吗？今天要聊的主题非常特别，要聊什么呢？我们要来聊动物沟通。那非常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喵思 Talk 的动物沟通师维尼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些有趣的内容。Hello， 维尼。
嗨，大家好，我是维尼。
好，在节目一开始哦，其实原本是想来问我们维尼说，动物沟通大概都在做哪些事情？但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是在做动物的沟通。好，所以我们就换个方式来请问一下我们的维尼，当初怎么会想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职业？
哦，我一开始就是也是跟大家一样觉得动物沟通很有趣，好像可以试试看。那我自己是那时候我是养了一只猫这样子，然后在应该说我那个年代就是那时候动物沟通师比较少，然后能够预约的沟通师都是要大排长龙。
对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机会，直到有一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沟通师，他就说他要征所谓的练习。
是，
练习就是他代表说他刚上完课，然后他想要开始提供动物沟通这服务，可是在真正的收费之前他会有一些练习的阶段，然后所以就是赶快跟他预约，然后而且是免费的，重点是免费的，对对对，只要请他一杯饮料就好，
就 OK 这样。好，像动物沟通，如果我想要来去做这件事情，我想要把它变成我的专业，它会不会需要一些
特异体质？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本身好像就是觉得说，在我还没有接触这个专业之前，我好像我看着我的宠物，或是看着在路上其他的猫猫狗狗们，我就觉得说，我好像知道它要表达什么。
对，
有这个必要条件在吗？
应该是说不太需要特异体质，可是会需要是你要有时间练习。对对对，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上完几天的课程，我就突然打开天眼，或是打开那个可以听到动物的声音，比较不是这样。对对对，会需要就是上课是教你所谓的方法，但是你要熟练，就是你还是得回去练习。
所以他还是有一套很专业的课程的培训。
是的，是的。
那去上完课之后再依照自己的时间，然后慢慢的去努力去练习。
对，因为练习才会精进嘛。
是啊，刚好如果自己有养宠物，就开始就回家每天就开始试着去沟通。
是的，然后那个就是因为刚好遇到那个沟通师，然后他在真练习嘛，那我就练习就觉得很有趣。对，然后学了之后好像可以试试看练习。
是，
越练就觉得还不错，就开始它变成我一个斜杠。
慢慢慢慢变成了最后的专业。
对对对，慢慢的我就让它变成我的主业了，然后我就把原来的工作辞掉，
然后就变成是原本只是一个斜杠，然后有点兴趣开始去尝试，之后到现在我们已经在动物沟通这件事情上面已经做了多久的
时间？快十年了，
已经快十年。
对对对，但是是有包含兼职的时间了。
所以我们就是沟通过的这些动物们，大概累积的数量已经有
数量的话，如果个案就是一个家庭的话，可能大概是4000多个家庭。
哇
哦！对，可是像有一些家庭，他可能有4-5只，或是3-4只。然后我沟通过最高的记录是一个家有11只猫。
21只猫，这个
11只猫，
也是非常非常恐怖。
对，
等于有点小型的动物园。
通常这种多猫或是多狗家庭，他就不会只针对一只。就是问很细，因为通常多猫家庭会有所谓的行为问题，或是群体之间的不合，那可能就会针对几只比较会闹事的，就说你为什么要打它，然后或是你为什么看它不顺眼，或是你为什么要乱尿尿，那跟谁有关的时候再问到谁。因为通常如果是一只的宠物沟通，就是只有单只的话，就会问很细嘛，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啊，你最喜欢爸爸还是妈妈，然后你有什么愿望之类的。可是像这种群体的个案的话，通常都会针对比较特定有闹事的几只，那比较乖的就会问说，那你有没有想要什么啊？然后如果有的话，好，结束，就大概几分钟就问完这一只这样。
哇，像这样11只猫的话，这个收费是按人头计算吗？
我是按时间。对
，OK，所以其实 刚就大家如果有仔细听就可以注意到，其实很多人啊就是对于想做工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想要去理解
对
啊我们现在动物到底他们平常的一些日常的行为，或是有一些特别的行为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
没错、
因为我们自己平常就没办法跟他沟通，可能我们以为他要 A， 就他其实想的是 C 到 D 到 E， 然后我们完全没办法知道他们到底想要去做的事情会是什么。那在社宅里面，其实就是有开放养宠物这件事情，
哦，很棒哎，
就不会像是在外面租屋一样，就是哎、
对，都要看可宠，或
是、对，哦，这个很很奇怪，一直在找房子，真的是这已经变成是一个必要条件之一了，就房东会列说不可宠，或可猫不可狗，
对对对，我是今年年初也是。在找房子嘛，然后就是因为我家现在是两只猫，其实有养猫就有很多就直接写说不能养宠物，对，很直接的讲，然后有一些是说哦猫可以，可是只能一只，对对对，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
哦对啊，就可能每个房东都有自己顾虑的地方，
然
后有时候找房子真的就会变得非常的难找，就是限制变得更多，
真的、
那其实在社宅里面也偶尔会听到就是可能隔壁户的猫啊，或者隔壁户的狗，可能就很常叫、有时候变成一种噪音困扰、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更深层，就是或许我们来去做动物工作这件事情，也可以去了解到到底为什么它会一直有这样的行为
啊？为什么会有嚎叫的需求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 就想要来了解说，像我们饲主啊，尤其是那种新手饲主，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去理解，就是我们动物们或者我们宠物们他们真正想要来传递的讯息。
应该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学过宠物沟通的人、其实最了解他的人就是你、对，然后你跟他日常每一天这样生活在一起、其实你是很了解他的、而且应该是说动物与动物之间其实他们的交流也不是靠语言、因为你有时候听到动物在嚎叫他不见得在讲话、因为野外的动物其实不会对着人类一直叫，
是
那他会来到人类的家里开始学会跟人类一直叫，是因为他发现说哎、跟人类的交流跟沟通要发出声音，野外的动物在嚎叫的需求只有可能他要发情交配，或是他要准备要打架，打架前的嚎叫，但是如果他们平常彼此沟通其实是没有声音的，
是，
对对对，但来到人类的家庭就会开始嚎叫，是因为他知道说哎、我要表达我的需求的时候是我需要对你叫，对对对，那我们一般的家长呢其实在跟动物相处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会对你表达一些事情，或是他会有一些征兆，然后其实我会建议说你可以就当作你听得懂，你在脑中心里想的第一个答案其实那通常都是真正的
最直觉的，刚好是就是那个答案，
没错，就是最直觉的答案，因为动物跟动物的彼此交流就是用直觉，
是因为像我自己大学时期开始就是猫，它就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大学宿舍周边会有一些流浪猫，
你把它带回家，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后面有些意外导致于它不见了，然后这个意外是有一次啊，我要带它去打预防针，因为那时候都还很小，因为猫都是用那个袋子，就是猫袋、
OK OK，
对，然后我又骑车，然后我印象中我真的有把那个拉链关好，但我在骑车到一半的过程，他就跳出来了，
他把拉链打开，
我也不确定到底是我
没关好，
可是我对啊，当下我是知道，因为我要骑车，所以我不可能会没有让他紧闭，反正他就是跳出来，然后我回头追已经来不及，他就是往那个国道的方向冲下去，
哇，天哪，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也试过很多，就是方法，就是上网找方法，比如说拿他平常就是吃东西的碗啊，还是有他味道的，就可能放在就是那边。但因为在户外，这个已经我真的是，你知道放那个饲料碗，就我放在那边大概两三天，来的这种蚂蚁他没有回来，对，所以那时候我甚至也想要。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流行啦，
对，
就是在动物沟通这件事情，但会不会其实，像如果动物走失这件事情，它是有办法可以来透过 动物沟通去做这件事。
哦，我懂。但我要先宣导一件事情，因为刚刚那个 Kevin 案例可能是比较久以前，那时候就是那个观念比较没有这么的普及。可是就是请大家，如果你养猫的话，一定要使用硬式提笼。
到硬式提笼，
对，硬式的、嗯、对，就是硬的，
哦，比较安全啦、啊、
对 对, 對，比较安全啦、嗯、回到走私沟通的部分，就是其实是有机会，可是要看物种。 嗯狗的话会比较容易找回来、嗯、因为狗狗它比较不会上跳下跳、嗯、而且它是比较有方向感，因为通常如果是猫咪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少外出的动物、嗯、它如果一外出它是会惊慌的。嗯嗯嗯，所以就算你在他很惊慌的时候跟他沟通，他可能根本不记得他怎么跑出来，或是跑到哪里、嗯、左转右转，好，然后还是跳到树上。可是你想想看外面有多少棵树，
是，
对啊，然后你就想说他也不知道前面的门牌号码，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哎、欸，这个 7 是第几家 7、uh-huh. 对，他根本不知道 7 是什么，所以你要靠跟他来来回回的问答找到他位置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有没有办法找回来，有一些是可以的。对，那狗狗如果他是一个常外出的狗狗，嗯嗯，所以代表说他出去外面可能比较不会这么紧张。
是，
对、嗯、那你想嘛，人在紧张的时候你问他问题有时候也是会答错、嗯、哼哼。那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之下去问狗狗说，哎、欸，你现在周围的环境有什么，或是你记得你出去的时候是跑右边、嗯、还是跑左边、嗯嗯、好，那接下来你走到了哪里、嗯、好，像这样子的话，狗的话的确要找回来的几率会比猫咪大。那你说如果鸟的话、啊、几乎不可能。
嗯哼，我自己本身就是有过走失经验，就是
对，
你只要有各种方法我都会想要去尝试看看。嗯嗯，对啊，可是当初其实哇，因为这个时空背景大概也是十多年之前、
哦、那时候可能更难啦。
对，而且它不像现在就是网络很发达，有时候我们就是对狗猫走就是走失之后，那个像 Facebook 很多社团都会帮忙来 po 文，还有帮忙 po 一些照片这样、嗯、对，所以、啊、当初其实也还不知道就是动物沟通这件事情、嗯、不然我搞不好也会想要尝试看看、嗯、对，我就延续我的故事到后来我又养了一只发豆，就猫派变狗派这样、嗯、对，那养了发豆之后其实就是好一段时间，然后开始就是像我老婆、嗯、当初的女朋友、嗯、然后他们家里是有养一只黑贵宾、哦、所以有时候就是、嗯、虽然我们大学的时候是在我们外面租的房子养的、嗯、在养的过程啊，所以逢年过节可能寒暑假就是会带回家里这样、嗯嗯嗯欸、所以就开始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那是发豆，他是壮壮、嗯、去到我老婆他们家的时候，他们跟那只黑贵宾就是完全处不来。嗯嗯，哦，那一开始想的直觉就是，哎、欸，可能进入到人家的领域里面，
对，
哦，都还一定会有一些冲突啊，毕竟人家的地盘，有到狗的地盘性好像也很强烈嘛，
是的。
其实过了一年、两年、三年，都还是有这样的状况。嗯，于是我老婆她就想说，她想要来找就是宠物沟通
师，对，
来问问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嗯，而且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那时候去沟通完之后得到的这个结果是说，其实那只黑贵宾，它叫做露露。嗯嗯嗯。哦，露露他不是不喜欢壮壮，嗯，他是想跟他玩，因为他是一只很活泼的狗，他就觉得说、
哦、okay, okay,
对，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玩，
嗯、啊、我们
也去那里探险，嗯，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叫壮壮就是你不要来烦我，嗯嗯嗯，我不会去碰你的领域，
但你也不要
來，你也不要来踏我这里、嗯、我们就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就好、啊、然后可是露露那边就是觉得没关系嘛，我们就一起出去玩啊、
嗯、然后
我们
对
我们叫爸爸妈妈一起带我们出去外面走走之类的、嗯、哦，我们就觉得哎、欸就是哦，原来可能是这样子，對對對，而不是我们当初一直认定，就是说他们不喜欢彼此。嗯、哦，可能他们就是在他后来才发现说，其实他们原本有沟通好，
对，
他们自己的生活的一个规则。嗯嗯，对，就是我们后来发
现，露露一直打破嘛、
啊。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后来去回想的时候，因为我好像觉得做动物沟通，就是我得到这些讯息之后，我去回想以前，好像真的有这个状况，
真的是这样。
对，就是好像。壮壮他待在某一块区域，他真的就不会去露露的那一块，露露基本上也不会去到壮壮的那一块，所以他们就很和谐的相处。
是，
但是三不五时，就像维尼刚刚讲，就是露露就冲过来，
没错，
一直在找他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回想，哎、嗯欸，好像真的会是这样。嗯，对，那像去找维尼沟通的，会有这种生活上的
会啊
问题来去找沟通、嗯
啊啊。对，哦，先说，因为我有在开课，就是教学宠物沟通、嗯，然后很多同学就是在上课之前都会很紧张，说， 欸，我会不会学不会，或是我是麻瓜，我没有那个体质。结果上课就是，欸，我都收到什么他家的楼梯怎样，然后他的碗是什么颜色这样，然后大家都会有那种哇好惊喜的感觉。
是，
对，因为其实它并不算是一个很难的技能。嗯，对对对。然后像我平常在接个案的时候也很常，就是有时候甚至是可以看到动物的家里的配置，对对，或是他最喜欢的玩具长怎么样，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比如说有四只脚啊什么的，然后对，但是因为我们不会看到说哦，很明显他就是我们不会看到1080p， 我们会看到一个大概的形象，那我们就会把这个形象讲给那个家长听，对对对，然后家长可能就说哦，那是一只青蛙的娃娃，哦，对，因为就是绿色四只脚，然后这只狗狗很喜欢。或是说，欸，有一些动物会说，哦，我最喜欢吃的是一个白色的小方块。然后家长就会说，哦，那个是冻干。其实 有一些动物他喜欢的或是他印象深刻的东西，其实是会蛮清楚的呈现。
是，而且我相信好像会有蛮多的主人会来去做动物沟通，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想要帮他们自己的猫小孩完成他们的愿望。
哦，对，的确是会有蛮多的。通常前面聊了大概可能三四十分钟之后，后面就会变说，哎，那现在来到许愿时间，
对对对对，
就是你想要吃什么，或是你想要去哪里玩，或是你想要干嘛干嘛都可以讲，这样
是哦。因为我们有个朋友，好像就是带他们的腊肠去做了就是动物沟通，
对，
后来发现他的愿望是说，他希望他可以坐在敞篷车上面，然后天窗打开，感觉他自己很帅。我说哇，这个愿望，
有点太
昂贵了吧？
对。
但是他们好像透过坐 autobike 的方式先去体验，因为好像就觉得说，哎，我就是在风中，然后可以露出自己，然后很开心，这样就是
对，那也不错，也不错，也算是有达成他的愿望。
对，我觉得透过宠物沟通，然后去做一些额外的事情，好像是对，不管是对就是生活，或者是对彼此，就跟宠物之间的感情都会有效的提升。
对，因为动物沟通最主要还是那个拉近人宠之间的断层，因为我们毕竟是不同的物种，
对
对对，那一定会有彼此误解跟无法理解的地方。那透过宠物沟通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误会或是误解解开，然后彼此再拉更近一点，这样子。
但我这边也好奇，就是是不是我们在面对毛小孩的时候，我们跟他们去做对话的时候，是不是不要用人的对话逻辑？
没错，
去想这件事。
没错，因为动物的逻辑就是会跟我们不一样。对，举个例子，比如说，动物它就只在乎现在。就是我现在开心吗？我现在有吃到我想吃的吗？可是人会觉得说，你要去为你的未来想。
嗯哼，
对对对。但动物它其实是无法理解说，我为什么要就是现在忍耐不吃，然后为了我未来健康可以活久一点，就是他们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逻辑，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要忍耐这个痛苦。或是很多家长喜欢说服，因为有一些动物就是不想去看医生，
是是，
对对
对,
對，然后尤其很多猫几乎是没有办法带出门看医生的，然后家长就会在沟通的时候就是想说，那我来跟他谈一下好了，就是你现在啊，就是我们带你去打一针啊，或是带你去做健检抽血啊，这是为了你未来可以活久一点。
是，
可是即使是透过沟通师传达这个概念给动物，很多动物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他就会觉得说，我未来活久一点跟我现在要被你带去打针到底有什么关联？所以他就是比较没有办法用人的逻辑。所以当我们在理解动物的时候，我们也尽量要放下人类的逻辑，你的生命，你的一些经验，或是你的一些逻辑的脑袋，可能要试着放下来，这样其实你会比较容易接收到动物正确的讯息。对对对，所以我刚刚就是有讲说，为什么是尽量以你问完他问题，或是你有一个疑问的时候，第一个跳出的想法，因为直觉的想法就是最接近动物的想法。对，但你后面去思考说，这样对吗？这好像不对吧？可能是另外一个吧。那个就是回到你所谓的逻辑的脑。
我们就人类的思维又去想这些事情。
对，因为人类就是有分直觉跟理性的脑嘛。那动物的话就是直觉。
或许大家在最简单的跟我们自己的宠物沟通的一些，或是想要认识它、更了解它的这个最简单的起手式，就是 依靠你的直觉。
对对，没错，请依靠直觉。
当他对你吼，突然狂吼的时候，你那个第一个想到他想可能是因为什么时候，搞不好就是那一个了。
对，没错。
不要去想说会不会是因为我前面做了什么，所以他导致于他现在才这样。對
對對，或是你如果一开始真的不太信任你的直觉，你可以写下来啊。哦。那慢慢有一天你会就是有点像是刚刚 Kevin 讲说你。回去想说哦，原来宠物沟通师说的是这个，那你也有可能成为你自己跟你家猫小孩的宠物沟通师，
是，
对啊，这样你就不用花钱了。对，
宠物沟通真的很夯，我从这个专业让越来越多人知道的时候，每当要预约，有时候是要排到很热门，要排到半年后，哎，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
对啊，我就觉得哇，真的其实很，而且很多人真的就是想要透过专家来去了解自己的。宠物们到底在想些什么，或者是就是像维尼刚刚提到的，我可能我想要让我的猫小孩想要让他了解一些事情，是我想要告诉他，这时候透过沟通师去帮我去做到这些事情。
对，因为有一些事情的确是比较复杂，我觉得像出国这件事情，比如说你要出国半年或是一年，或是你要出差到比较遥远的地方一年半年，像这件事情你会比较难自己去告诉动物，
是，
对，因为它是一个动物无法了解的事情嘛，动物不用出差，不用工作，对对，然后它可能也不需要去留学之类的，或是它不需要去当兵，对对，像有的那个学生嘛，然后就是他要去当兵了，他要告诉他的动物说，我并没有要把你丢掉，对对，但是这一段期间你必须要先住在比如说同学家或是老家之类，那像这种的话就会比较需要沟通师来帮你讲一下这样。
通常他们听到可能主人真的要出远门，可不是
出去很久，
就目的就是告诉他，我不是不要你，而是我有一个原因导致于我得这样子做，那动物们听到的比较多的回馈，或者是
比较大部分的动物听到就会说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啊，然后你就要跟他解释说啊，因为人类这个物种就是可能必须有一些责任要做这样，那有一些老师有一些沟通师会说啊，你妈妈要去打猎，对，因为动物比较可以理解打猎这件事，然后他要打猎，然后他说哈，打猎打这么久，那他技术一定很差。
真的真的就是宠物沟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出现。
对，但是就是有告知的话，动物会比较容易知道说哦，你接下来要出门一段时间，你不是要把我丢掉，因为的确有一些动物它是可能曾经有被遗弃的经验，
是是是，
那会对家长的消失一段时间这件事情会比较没有安
全
感，全
感
对,
對，
但是通过告知的话你会发现他就比较好一点，或是他不会在家长回来之后就是很生气，
是，好，这个真的非常的有趣哦，
對啊，
所以像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包含这种走失的沟通，然后还有我们一般日常的宠物的沟通，那还有一个我相信也比较多，包含我个人也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叫做离世沟通。
离世沟通，
对，因为当初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只法斗壮壮，他其实在我觉得 还算是在狗的年纪算蛮年轻，大概5岁左右的时候，他得到了淋巴癌。通常对发豆在得到淋巴癌这件事情可能已经会是比较高龄的状态。
其实淋巴癌算是比较恶性的。
对，而且他来到走的这个时间是过得非常快的。我们甚至还在做就是切片然后去做确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离开了。
就离开了。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 我们自己就是身为主人就真的是那个非常非常难过，
对，
所以真的没办法，他就好像是一个，这就是很亲的一个亲人离开了身边，所以哇，那段时间真的我跟我老婆都非常，非常
一定很伤心，
对
对
对，而且我们就是顿时有非常非常多的自责，就是觉得哎，我为什么没有更早的发现到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沉淀了好一段时间，就包含处理狗狗的后事之类的，到后面我们鼓起勇气，对，想去做离世沟通，就我们想知道，我们想跟他说对不起，就是没有好好照顾他之类的，
是，
对啊，所以那时候后来得到的回馈是他说他知道我们都很爱他，对，然后他也知道我们很用心的在照顾他，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去解决的事情，
对
对，但他要我们不要担心，他现在就是完全不会痛，他在上面有遇到更多跟像他一样很活泼的朋友，我们就做完这个沟通，就是觉得好有心情
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对对，但就那个内心的自责还是蛮多，對，所以像离世沟通这方面的案例是多的吗？
很多，应该是说我接很多，因为 就是市面上有一些老师他是不接理事沟通的，
是，
那当然原因有百百种，有一些是因为宗教的原因，或是、一些可能他觉得情绪会受波及这样子、那我自己一开始正常就是可能久久有一个，后来就几乎我可能十个案例里面有七个都是理事沟通、对对对，就是我的案量比较大这样子、那理事沟通我觉得它存在的意义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像你刚刚的情况是通常都是突然的离开，
对，
好，或是有一些话还没有办法，还来不及跟这个动物说，
对，
对，然后我觉得理事沟通它有很大的帮助是在这里、那我自己接很多案子，通常我觉得最比较会过不去的家长都是动物突然离开，可能是意外，或者是、有一天睡醒就突然没有再醒来了、或是病情来得很突然，然后病程走得很快。那我自己遇到很多时候就是通过动物沟通之后，我们在做完理事沟通之后，他们都会比较好一点。对对对，那其实也有一些家长是他对生死看得比较淡、或是他的病程很长、然后他有好好做完准备送完毛小孩最后一程，像这样的家长他们来做动物沟通就是一个我来听听你还有什么要讲
要说的，
对对对，然后像这样的个案的话，就是他理事沟通从头到尾都是很欢乐、也有这种也有这种、就是白白种。
还好，我觉得真的现在有了动物沟通师这样的一个专业出现之后，可以帮助我们主人可以完成很多事情，然后不只是了解我们的毛小孩平常到底在做些什么，在想些什么。
对，
然后我觉得透过过程又可以让我们去理解到，其实猫猫狗狗他们的世界的大概就是那个方向，
对，是的，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对，
甚至又包含到到离世之后。是不是有些话没有讲完的，我们都还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沟通？
没错，没错。
那在维尼在职业这段期间，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案例呢？
我自己的话，有一些客人他会一直的，就是可能固定时间会找我沟通这样子。然后我有一个个案，他是一只猫猫，然后他的家长是每一年都找我。或是每半年都找我沟通一次，然后那只猫猫就是觉得说啊，我就是很厉害，然后就是他的猫是在老家的时候是可以出门的，就是可以出门去邻居家什么的晃一晃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连上那只猫，他就是说我很厉害，他说而且附近的人都超喜欢我的这样子，对对对。但是后来就是他年纪大生病，然后那个家长就把他从老家带到台中，就是他跟先生的家，因为他得的是那种慢性病，那就会变成说饮食会有一些限制、有一些东西不能吃，所以后来沟通就会有点像在跟饲主讨价还价，说我想要吃那个，为什么没有那个？然后饲主就会说啊，那你多喝一点水，我就
可以让你吃那个东西。
对对对，就是慢慢变成讨价还价。然后到后来，状况就是病程再往后一点的时候，家长就来上课了，他就觉得说我自己来学宠物沟通好了。然后他上完课之后，他就回去。就是比较可以知道说他在病程中有什么需求或是该怎么调整这样、然后后来那只猫猫就过世了、然后过世之后同学就来预约我做理事沟通，我们在做理事沟通的时候那只猫就嘉奖他的饲主，因为最后的时间其实就有点像你刚刚遇到的医生，就是他的那个指数已经到无法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他时日无多、然后医生就直接跟家长说现在开始就是开放饮食、就是他想吃什么、全部都让他吃、对，然后后来做离世沟通的时候那猫猫就说我觉得他有来上课很不错，因为就是我最后想要吃什么东西他
都有
get 到，对，他都有收到、然后那个猫猫他就给我看说就是他每天的生活就很像在享食天堂、就是他前面有好几个小碗、然后走过去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一口、全部都是他喜欢的、对对对，所以他在离开前就是过了一段这个
真的很开心
快乐的日子、然后好好的离开这样子，
真的，我觉得真的蛮能感同身受了。
对对 对， 對，
最后我也很好奇，想要再多问一下维尼哦，就是一般我们在做宠物沟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注意某些可能问问题的方式吗？或者是说咨询的这个过程是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比如说我们的 可能猫小孩离世了。
对，
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比如说我有办法找宠物公司来问什么，他现在已经转世成我的小孩了吗？还是什么类似这样子比较特别
的
问题？
应该是说离世这件事情，它会跟在世的动物沟通要注意的重点不一样。不过刚刚 Kevin 那个问题其实蛮多人在问，但是你要知道说，假设他今天已经投胎，那我现在问 Kevin 一个问题，你知道你的前世是什么吗？
哎，这还真的是不知道、啊。
对，那身为万物之灵的我们，其实我们都不太会知道我们的前世是什么。所以大部分的动物，它如果投胎到新的它。他也不太会记得他的生命是前面的生命是做什么，对对对。那当然，会不会有一些动物他记得，就是我们不排除不可能。可是我必须要说，大部分的动物前世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意义。
嗯哼，
对对，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动物他比较注意当下。嗯嗯，所以不会说所有的动物都会记得说，哎、欸，我的前世是什么这样？对、
哦、
对对对，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当然可以问啦，但是就是看沟通师他有没有办法问到这件事。但是大部分我自己在问的离世的动物，他们都是还没有去下一个阶段。
哦，都是还没有到下一个阶段。
对，就是还是现在的他的所谓的意识，或是你要说他是他的灵魂也可以。
哦，
对对对，
哦、
就是还没有往下一个阶段、嗯，因为你想嘛，假设他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他了，然后又回到这个地球，
嗯，
那他就是别人了、
啊。嗯，我就了解，能理解啊，對對對，
这个逻辑大概是这样。
嗯嗯嗯嗯、是，那一般的客人可能在做咨询上面有没有什么
要注意的？
对，
是
多提醒大家的一些。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先。想想你今天来找动物沟通师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只是觉得说我就是要跟他话家常、
啊
啊、那就是一场很轻松的、就是聊天这样，多知道一些他的讯息、
嗯、
可是如果你是有一些问题要问的话，你可能就在问问题之前你要想一些就是备案，就是比如说你今天你家的猫有行为问题，好，比如说会打架，
嗯，
好、
嗯，
然后他们会在家里看彼此不顺眼，那你能够给他的选择跟你的备案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原因了、
嗯、
可是你有没有办法去配合动物，或是你跟动物协调，我能够再给你一样怎么样的环境、
嗯、
来让你过得舒适一点，或是你可以比较跟这个另外一只相处的动物不要打架或斗殴、
嗯、
因为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乱尿尿好了，有可能是领域的问题。
对，
如果你一家养了很多只公猫，他们就算结扎之后，他们依然会有所谓的地盘问题、
嗯、
那地盘问题延伸到就可能是打架、
嗯、
或者是乱尿喷尿，
嗯嗯嗯，
对对对，那你是不是有办法，就是重新开始做隔离，让他们认识，然后你可能自己也要花一些时间来想，说我该怎么配合行为，就是甚至要加一点猫，因为现在也有猫咪的那个行为师，
嗯哼，
就可能要同步要一起咨询行为师，
嗯嗯嗯嗯，
对对对。那回归到最前面，就是如果你家的猫是身体部分的问题，比如说突然的乱尿，
嗯，
突然的不吃东西。突然的行为异常，我们还是希望你先去看医生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不要先来找宠物沟通师。
嗯，
一定是我们一定是要先看兽医，就是兽医真的找不出问题，或是兽医真的觉得说，哎，你家猫咪都很好，那个身体 OK，
嗯，
没问题，
嗯，
那你再来找第二个。或是第三个选择就是宠物沟通师、啊、问问看原因到底是什么，
不影响健康的前提底下，
对对 对, 對，
严重的一定还是要赶快先找专家医生，
对对对，赶快去看兽医、啊、对，
是，那当然这些都 OK， 就是兽医这边检查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还是有些特殊的行为，
对 对, 對，怪怪的，然后那你就来找宠物沟通，
就来找沟通师，
对对对，因为身体部分就是会有时候真的是要跟时间分秒必争，
是是是，
对，是的
啊，我相信大家应该这一集会有蛮多的收获、嗯、我真的个人也很推荐大家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可以来试着去做一下宠物沟通这件事情，對對對，我相信你会得到很多不一样你没有想过的感受你真的会有那种啊，原来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狗是这样子想的吗？
对对对，
跟我想
的想法
完全不是不一样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然后也 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做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不知道维尼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什么样的人说呢？
啊，我就是想要跟就是各位有养毛小孩的家长，嗯、就是没有毛的家长也要讲一下，就是只要你觉得怪，那就是怪，好不好？就是只要你觉得他好像哪里行为怪怪，或哪里好像。哎、欸，今天走路哪里怪怪的？那就是怪，就带去看医生，或是带去做各种处理。因为动物有时候他们的天性是会忍耐的，那个是他们的本能啦。在野外，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受伤，或是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不舒服。那他的本能带到家里的时候，就是他有时候会隐藏一些疼痛或是疾病最早最早的征兆。可是有时候你。差那一些时间，其实有时候会差蛮多。
是，
对，所以想跟家长们说，就是你觉得怪，那就是怪，赶快再去看医生。
是哦，我这边我再加倍的跟大家真的是、提醒跟建议，一有异常。你只要真的就是觉得怪，你就带去看吧。
没错，没错。
即使你花这个时间，花了一些钱，然后得到医生说没事，
哦、那
是最好的。
啊、对
对，真的就是动物们他们忍耐的程度，就如同我自己的经历是一样的。我们就觉得啊，他就跟平常一样活蹦乱跳的。你跟我说什么，赶快完成他的愿望，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是是是，
对啊。哎，啊，三不五时，你只想跟宠物们聊聊天，我们就找我们的沟通师。又甚至你想要进一步，自己也想要来学习的话，也可以来找
专业。欢迎来找我，这样、
是我们好相关讯息也都会放在资讯栏，就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都可以进一步的去做资讯上面的一些搜寻。
对，然后我有跟我的那个 partner 另外一个沟通师雷思怡老师，我们有一起开一个Podcast 叫做好窝宠物沟通，也欢迎大家各大平台一起来听，这样
我们大家一起订阅起来哦，这很好玩哦，一定有非常多有趣的事情、啊、
对对对，
可以
欢迎大家。对
，OK， 那今天差不多节目就到这边，还没有订阅大宅门的朋友们可以赶快去订阅，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收听，
对，
也可以
五颗星哦，
对对对，没错，不愧是我们有在做 Podcast 的，
对，五颗星很重要，
对，五颗星很重要，可以留言给我们啦，或者是你有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宠物沟通有趣的事情，也可以都是留言 给我们大家来稍微分享一下，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团台中更好社宅，共同好好生活在一起啊，上面都会有最新的资讯分享给大家。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维尼跟大家在节目上面聊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谢谢 Kevin，
大家有时间啊，有兴趣也可以找维尼去聊聊你们家宠物的事情，
对对对、
okay、
欢迎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